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当我们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让我们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赐给我们谦卑受教的心，叫我们有能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归向你，将荣耀赞美归给主，平安喜乐赐给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随着岁月的流逝，年深月久，我们会发现离开我们的亲人就会越来越多，渐渐的生活就叫我们开始明白，让我们知道也学会了将一切舍得的和不舍得的通通放下。因为面对生命的无常，我们实在是不能做什么，我们无能为力。带着满身的伤痕，我们才发现我们身边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来陪你经历所有的事情，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像你的父母那样来一直包容着你，陪伴着你，帮你担着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悉心的呵护宠爱你。有人说这个世上啊，没有谁比谁傻，有人为你认怂，有人为你隐忍，有人无条件的支持你，那都是因为情深意切。所以真正宝贵的不是在你成功的时候那个喝彩有多的多么的热烈，反而是在你失意的时候还有人愿意和你在一起，对你说放心吧，没事的。我们有一位主，他不但愿意来呵护我们，而且他有权能来呵护我们。马太福音第八章到第九章一共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十件神迹奇事，那么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呢，是第六件神迹奇事，耶稣赦免了并医治了这个瘫子。那么这个神迹奇事呢，同时也记载在马可福音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和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十七到二十六节。那么面对生命的无常，就叫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是那样的无能为力，也让我们看见说宗教也是一样的无能为力，唯有主耶稣基督才拥有那赦罪的权柄赐我们平安。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放心吧。我们把这个经文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从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半句，我们自己无能为力；第二个部分从第二节的后半句到第四节，宗教也无能为力；第三个部分五到第八节，耶稣有赦罪的大能。好，我们进入第一大点，人自己无能为力。那么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句，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圣经告诉我们说啊，耶稣是犹太人，主耶稣出生在伯利恒， 并且他是在拿撒勒长大的，在加百农开始了他的传道生涯。那么我们也看见说，马太福音的前面一章第八章的末了记载了主耶稣渡过海到了这个加大拉的城去传福音。所以相对于约旦河以外的加大拉城来说，马太称加百农为耶稣自己的城，主耶稣也称自己起手做工的地方为自己的城，表明了他的工作和他的生活是合一的，他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可见在我们的心灵深处的信仰和我们外在的日常生活它是一致的，我们的信仰是贯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换句话说，我们的信仰不是仅仅只是过过教会生活而已，我们的信仰乃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来规划，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生活举止，所以这两者是合一的。虽然马太只用了一句话记载了这一件神迹奇事，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马可的记载就比较详细。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四节记着说，马可福音第二章一到四节经上是这样说的，过了些日子，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四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能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空了，就把摊子连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在加百农的一个房子里传道，他在那里讲道。那么这个房子呢，应该就是在彼得的家里了。这个时候有许多人来聚会啊，挤得个水泄不通，连门口都没有空地了。然后你就看见四个人抬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那因为人实在太多啊，不能接近耶稣。然后他们竟然想出了一个办法，把房顶给拆了，然后将摊子连着褥子一起坠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瘫子呢，是指四肢瘫痪不能自由行动的人，那么象征着我们灵里的软弱无力行走，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瘫子当然知道自己无能为力，他无法医治自己。那么这里还有四个人抬着这个瘫子，那么说明这四个人是有信心的，是可以自由行走的，并且身强力壮，他们可以抬着一个摊子爬到屋顶上。可是当他们面对摊子的病情的时候，他们也是束手无策，无能为力。所以无论你是体魄健壮还是体弱多病，其实我们都一个样，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我们注意到哈，当我们发觉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需要寻求主的医治，我们需要主。可是就是当我们想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障碍，而且这些障碍呢，看起来哈，是一般围着耶稣的人，好像这些人与主很接近， 居然是这些人阻止了我们来靠近耶稣。本来这些文士呢，是应该帮助人来理解，来念神的话语。可是呢，如今这一群人却成了绊倒人的绊脚石。那么为什么说这一群人好像是非常接近耶稣呢？因为你读后面的经文啊，你就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表面上是在拥挤着耶稣，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主。所以当我们遇到人的拦阻的时候，不要灰心，反而是要不畏艰难，努力追求，排除拦阻，来到主的脚前，而且闭门神的纪念。我们说当你真爱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忘记，你会忘记自己所有的苦乐得失，而且这个时候呢，你只关心他的喜乐得失。所以当你真的是活在主的爱里面的时候，你就会为着弟兄姊妹的利益着想。我们看见这里有四个人与那些文士是不同的，他们奋不顾身哦，越过人群的包围，不仅是越过了人群的包围，而且还拆开了屋顶，把摊子从房顶坠下去。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一群人要拼了命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呢？而且居然还会不顾主人的责骂，竟然拆了人家的房顶，你会如此的损人不利己吗？显然这几个人一定是信主的，因为他们认识到唯有主耶稣基督才能医治我们，他们深信主耶稣基督能够施行拯救。圣经没有对我们交代说这个瘫子患病了多少年，但是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主所医治的必是大池边的那个瘫子哦，他可是患病了38年哦，想尽了所有的办法。那么为什么38年都不来寻求医治啊？其实我们何尝不愿意寻求医治呢？可是我们有太多的自以为是，我们总是有这样的以为那样的以为，包括了甚至我们认为在这圣经当中有永生，然而我们却把生命的主给离弃了，这是我们的自以为是。可见无论你病了多久啊，你会发现我们是同样的无奈，在罪的面前我们都显得那样的无能为力，我们被罪所捆绑，我们无法行走。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当这一群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认定了一件事，必须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并且他们还明白一件事情，他们知道主必定悦纳他们，而且还会答应医治瘫子。他们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乃是要讨主自己的喜悦。所以我们看见说，他们才会越过人的阻止，冲破一切传统的宗教的思维，爬上了屋顶，把屋顶给拆了，奋不顾身来到主的面前。虽然我们自己无能为力，但是我们可以帮助别人来到主的脚前，引人信主，归入主的名下，让人得着主的拯救。 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有美好的见证，为了寻求主，齐心协力，不惧困难，勇往向前，而且还是坚持到底，并且甘冒风险，愿意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成为别人生命中的祝福，也在所不惜。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宗教无能为力。第二节的下半句到第四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换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那么这个信心不仅仅只是指着抬摊子的这四个人的信心，而且还有摊子本人的信心。抬摊子的人当然是有信心啊，要不然他们不会付如此的代价，把摊子一定要带到主的面前，并且他们还深信主悦纳，主施行拯救。那么对于摊子本人来说呢，他知道自己无能为力，因为躺平的嘛，动都动不了嘛，真的就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可是你若说他完全没有信心呢，那也不是，因为他若是不信的话，他肯定会什么抵挡抗拒，甚至会辱骂耶稣，他不可能乖乖的与你配合来到主的脚前。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群人他们是有信心的，这是团体的信心，并且这个是信心是有行动的，所以我们又称它为行动的信心。这个信心是活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信心是活的呢？正如经上记着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因为我们的灵魂一旦离开我们的身体，我们就是死人一个，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尸体。那么信心和行为也是不可分割的，信心若缺了行为，就是死的信心。死的东西啊，神是肯定不要的，没有价值，也不能讨神的喜悦。然而这几个人的行动呢，就显出了他们的信心，所以这个信心是活的，这个才是关键。因为是活的，所以才有生命，才能讨主的喜悦。因此啊，凡是不能显出信心之行为的基督徒，主说了一句话，按明你是活的，然而其实呢，你是死的。若我们的信心没有活的行为相伴随，那么这个信心仍然是死的，因为信心必然要生出行为，并且借着我们的行为将我们的信心显给人看，所以活的信心是可以被人看见的。耶稣接着就对摊子说，小子，换心吧，你的罪赦了。我们人所注意的都是要身体得医治，但是主耶稣所注意的却是我们的灵魂得医治。所以主特别强调说，孩子啊，放心，你的罪赦了。那么在原文耶稣称摊子是称孩子，非常的亲切，表明了只要你来亲近主，主必定亲近你，他必定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在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特别指出主在这里说了放心吧， 主特别嘱咐我们说我们要换心，并且要顾念我们自己的灵魂过于我们自己的身体，顾念我们永存的信心过于那暂时的眼见，顾念那所看不见的胜于那所看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才是永远的。瘫子不能行走，这是外面的症状，实际上他里面的罪才是真正的那个病因。那么在神的眼中，人的身体啊，实在就是罪的身体，罪才是身体的主使者，罪在我们的肉体之中掌权，这是我们人最基本的难处。环被罪恶捆绑的人，虽然我们有向善的心，我们却是没有行善的能力。所以要消除罪恶，这个是医治人的根本。我们里面的罪恶若没有得到赦免，我们怎么能有一颗换心的心呢？因为罪一直都在追讨着我们，所以只有罪得了赦免，才能叫我们心里得到安息，这个是根本。我们看见说，在故事的一开场，主耶稣就直接宣告说，你的罪赦了。我们发现主是非常有趣，他满了神的智慧，他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可是对于我们来说呢，主啊，你有没有搞错啊？我们来找你是看病的呀，你却说我的罪赦了，这对于一个瘫子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呀。所以你会发现说，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孽，可是我们心里却仍然不满足啊。然而主知道他自己在做什么，他先是赦免了瘫子的罪，然后才来医治他的病。主关心的是我们的灵魂，胜过关心我们的身体。那么根据路加的记载，现场有几个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们坐在那里，心里就开始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话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法利赛人是宗教的领袖，教法师和文士是一个样的，是具有对旧约圣经有解释权威的这一帮人。那么这些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就代表了整个宗教界在教会里有知识有地位的人，他们心里开始议论了，并且定罪耶稣，在主的面前居高临下，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深陷在罪恶之中，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哦，只有神才有赦罪的权柄，并且他们心里肯定是不能接受耶稣是神的概念，所以才会对主耶稣存不信和批评的意念。那么这些文士和拉比，他们都在拼命的研究律法，读圣经，并且还想运用到生活当中去。然而律法虽然是源于神的，在本质上具有了它的卓越性，但是却因着我们肉体的软弱，律法有所不能行，它不能对抗罪的权势，导致了在宗教的世界里充满了许多的道理规条仪文，但是偏偏少了主的生命 和力量，少了那个活力，就像摊子一样，根本爬不起来，缺少付诸行动的生命力量。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一群的宗教领袖们，他们自己承认哈，宗教是无能为力的，除了神以外，再没有人有赦罪的权柄。这些宗教的领袖定罪耶稣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中文是非常有趣，这个词健忘和健忘是完全的同音。这个健忘不是指说我们容易忘记事情的那个健忘，乃是指超越本分，冒用神的名义、地位、礼仪那一个健忘。这些人定罪耶稣说了健忘的话，越过本分，窃取了专属神的赦罪权柄啊，确实如此哈，除了神之外没有人可以赦罪。他们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而已嘛，他怎么敢宣称自己拥有神的权柄呢？如果耶稣不是神啊，那么他的确就是一个亵渎者。正如一句古话说，他一定是神，不然啊，他就是疯子或是歹徒。因为文士不能承认耶稣与神同等，所以他们不能明白耶稣就是神这一个事实，那么他们就必定要定罪耶稣，并且开始残酷无情的迫害耶稣。我们看见说，文士们因为心里有那个老旧的观念，尽管他们也在等待期盼着弥赛亚的再来，却认为弥赛亚应该是他们民族的领袖，所以连主耶稣的话他们都不能接受了。这是对我们自己一个极大的提醒，如果我们有先入为主的成见，那么甚至连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话语，也不能改变我们的思想。若是我们这样心存抵挡敌对的心态，即使我们是听主耶稣基督亲自的讲道啊，我们也不能受益，反而是遭损。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有一颗愿意聆听的耳朵来领受他自己的话语啊，这个可不是头脑里面的圣经知识啊，乃是我们心里面相信接受主耶稣，这是生命的问题。只有借着神恩典的帮助和圣灵的大能，才能更新我们里面的心灵。根据马可的记载，我们看见这些文士，他们是在心里论断耶稣。但是神是全知的神，主耶稣知道万人的心啊，所以不要骗自己哈，神你是根本骗不了的。耶稣当然知道他们的心，知道他们这样议论，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这同样是对我们的警戒，要谨慎小心，免得我们存着不幸的恶心，就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所以你存着什么样的心思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那就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你带着信心来，你就得医治；你带着不幸的恶念，那么只有灭亡。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耶稣有赦罪大能。第五节，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正因为赦罪 不是什么立竿见影的事情，你说了跟没说一个样嘛，没多大区别，因为没有人能看得出来嘛。所以你的罪赦了，实在是比你起来行走啊更容易出口。如果你对一个摊子说啊，起来行走吧，万一这个摊子没有站起来，那不是自己打脸吗？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摊子听了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就立马起来行走，人们看见这个立竿见影的果效啊，自然也就相信主耶稣基督关于赦罪的话语，他的那个权柄并不是哄人的。第六到第七节，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耶稣在这里自己解释他为什么先宣告赦罪的原因，乃是因为要表明他有赦罪的权柄，并用医治的神迹来证明确实他具有赦罪的权柄和能力。那么真正的赦罪呢，就说明啊，我们是不再需要像旧约那样来献祭，流祭牲的血，用祭牲的血来涂抹遮盖我们的罪污。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需要像旧约那样来献祭，主耶稣道成肉身作为人子来，就是为了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重归和好。神的百姓蒙了赦罪之恩，不再被罪的毒钩所威胁。这就叫我们不能不想起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弥迦书第七章十八到十九节，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这世界上所有的偶像假神都不能与真神相比，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过，将我们一切的罪过都埋在深海里面，不再纪念。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罪孽啊，就好比那个在主面前战败的敌人，他被主践踏在脚下，使他完全失去了权势，无法作终。罪呢，又好像是法老的军队，他将我们追逐到红海边，然后就被神淹没在红海的怒涛之中。罪被投入深海之中，不再出现在神的眼前，完全被神忘记，为的就是要怜悯我们，好像我们施恩惠。神的话语是信实的，必不会因为我们的罪孽而使他的应许落空，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正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三节记着说，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可见我们得救完全是因着主的名，没有任何其他的附加条件，更用不着凭借我们遵行律法来积累善行。那么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了。因为救恩的起头乃是赦罪，我们得蒙救赎乃是因为我们的过患得以赦免，这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 那么你知道吗？神的恩典有多伟大呢？我们从一面来看，神的救赎和赦免乃是照着神公义的原则，所以为着我们的利益啊，神竟然必须将他自己独生的爱子给舍了。神所赐给我们的基督啊，并不是神所不要的不爱的，反而是神所喜悦的独生的爱子。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爱子的血，这个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啊！那么更宝贝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神的眼里也是同样的宝贝和可爱。他救我们就要救到底，他要把我们做成爱子的模样，叫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尊贵。那么从另一面来看呢，流血乃是刑罚的证据。经上记着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表明了神的爱子为我们担当了罪的刑罚。然而是我们的过犯被神定罪，却因着主耶稣的血做了贵重的赎价，才将我们买赎回来。神公义的刑罚落在他爱子的身上，我们却因着神丰盛的恩典而得着神的赦免和救赎，得着赦罪的平安。这显出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有余。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恩典的伟大就在于神的恩典是既荣耀又丰盛的。主耶稣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家是我们得享安息平安的地方。人因基督的救赎就脱离了罪的奴役，得到新生和自由。回家，这是我们多少人心中的等待和期盼。春节就要来了，我们都想回家，所以这是我们的期待。而且我们知道回家，家那不是一个暂时的地方，所以你不是暂时起来不受罪的捆绑，乃是长久的恢复自由，在神的家中得享平安喜乐。那么这个一个事实呢，就表明了主耶稣在赦罪救赎大功的这个权柄上，他是有这个持效性的，持续的效用的。所以他叫我们放心吧，我们真的就可以放心。从前呢，是褥子裹住这个摊子，现在呢，是摊子拿起褥子。摊子起来行走，就证明了他得着医治，并且摊子得着医治，又证明了他罪得赦免。可见主耶稣确实有赦罪的权柄。从另一面来看呢，摊子得着医治是因为罪得赦免，而且罪得赦免呢，乃是因为他有信心。这是因为他的信心。可见神的恩典能够叫信的人从里面生发出生命的大能，做从前所不能做的事情，叫属灵的生命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显出那宝贵的实际来。那么这个褥子呢，就是指着我们的欲望、我们的爱好、我们的追求。从前我们是被这褥子所缠累、所辖制，如今呢，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就有力量来管理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追求，不再做肉体的奴仆，拿起我们的褥子，在生命中与主一同作王。那么第八节，众人看见就都惊奇， 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众人看见就惊奇啊。那么这个惊奇这个字在原文是惧怕，因为赦罪的权柄啊是只归属于神的，如今这个神的权柄显出来了，你说他们怕不怕？这个权柄不仅仅叫人罪得赦免得医治，而且还叫人看见了神的荣耀，因为神是权柄的源头，摊子行走的事实就写明了赦罪者的权柄。主耶稣将神的权柄从天上带到地上，表明了神将权柄赐给了耶稣，证明耶稣就是神，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道成肉身就是指神穿上人的生命和性情，神就在肉身中显现。现在就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肉身，我们人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是无家可归的浪子，如今主耶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支搭帐篷来收容我们，使我们在他的帐篷当中充充满满有门的恩典。那么这个帐篷呢，就是教会，就是永生神的家。马太这样详细的记录了主耶稣在医治瘫子的过程当中与文士们的争论。那么这一件事情的意义，并不是为了说明耶稣是一位先知，有医病的能力而已，而是要通过这件事情来写明耶稣就是那位圣经中所有先知所见证的弥赛亚，表明他有赦罪的权柄。那么耶稣呢，他并不是想借着神迹奇事来吸引我们，主若是想借着自己的能力来建立地上的王国的话，那么他根本就没有必要受我们这些罪人的逼迫和迫害，而且还要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来亲近主，借着信心来得着神的应许，从而见证神的大能，就必然会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做一点小结，做一点总结哈。当我们面对生命的无常，我们看见我们人自己是无能为力的，那么靠宗教呢，也是无能为力的，像一个摊子一样极其痛苦，所以我们需要来寻求主的医治，接受主的救恩。爱子的血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神荣耀丰盛的恩典就临到我们。马太记载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神迹，以此来证实所传的道，他证实了主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他有王的权柄，他是基督，他就是那一位要来的君王。主知道我们万人的心，你用什么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就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主说，孩子啊，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如果今天你还在世界上游荡，现在就可以回到永生神的家中。愿神祝福你。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召聚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说放心吧，你的应许从不落空，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患和罪孽，并且你有丰盛慈爱荣耀的恩典为我们存留，叫我们换心可以回到你自己的家中，祝福你自己的教会。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门。